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4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骑车传真相，救人走四方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1年2月19号。我是北方的大法弟子，我们这里是一个农业大县，人口上百万。2020年年初，中共病毒大爆发，并迅速向全国蔓延，我们这个城市也没能幸免，出现了多个确诊病例，并迅速封城。瘟疫的出现让我感到了救人的紧迫，正法已到了最后，大法弟子拥有的修炼时间越来越少了。封城管控期间，虽然没有停止讲真相救人，但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做。而且我还惦记着乡下那些没有得救的众生。终于等到解封了，我想可得利用好现在的时间，抓紧大面积的发送真相资料，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。我首先和周围的同修配合，把我们镇子范围内的地方发了一遍资料后，春耕时同修们就都到山上种地去了。我早些年也在邻区的山上种地，因为山区交通不方便，我就学会了骑摩托车。近几年这辆摩托车解决了我下乡救人的交通工具的问题。周围的同修和市里的同修经常找我与大家配合讲真相，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。第一部分，应老年同修之约去山区救人。五月初的时候，在山里种地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年同修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去他们那里待几天，互相配合着救人。我家是个资料点，几天后我就带了自制的680份资料，与一位司机同修一同去了山里。我骑摩托车在前面走，同修开车在后面跟着。170里的路程，一个半小时就到了。五月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，同修家也得种地，白天他俩挺忙活，晚上我们三个人就去了离他家有30多里的一个村子。这个村里大约有200多户人家，男同修骑自行车从南道去往北发，我骑摩托车带着女同修和200份真相资料到村子的十字路口往南发。我俩让男同修少发一部分，因为天黑骑自行车走得慢，让他发完后早点骑车回去。我俩发完我们那片后，再回到十字路口往北发，车放在十字路里边的主路上，这样好找。一直发到大北边，天黑路不熟，街道也不平，七叉八叉的，还是死胡同，只能从原路返回。乡下养狗的人家多，狗汪汪的叫。我们一边发真相资料，一边发正念，绕来绕去的，好不容易发完了。第二天，老年女同修白天干了一天的活，晚上我俩又去了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，那是她曾经住过的村子。事先咨询过那边的同修，说这个村已经好几年没有同修来发资料了。我俩带了200多份资料，老同修70多岁了，他不记录，我俩就得一起发，不能分开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有时他好犟，我也有过嫌他动作慢的心，还有急躁心。但我及时地归正了自己，看同修的好的一面。春天正是农忙季节，一说救人，他就落下手中的活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管多远都能走出来，把救度众生放在心上，多么好的同修啊。我只有无条件的配合才对。这里的路况不好，发完真相资料一路颠簸，到家已经是半夜12点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同修又早早地起来下地去了。第三部分，单骑救众生。去山上三天，往返有五六百里的路，因为路远，路况又不好，加上我的摩托车又老旧了，一路颠簸的浑身不舒服，回来在家休息了四天。为了方便救人，我想还是换一辆好点的摩托车吧。随后我就买了一辆二手的好牌子的摩托车，这辆车速度快，减震好，有劲儿，省油，跑起来不颠。就在这时，临乡的同修找我去他们乡发真相资料，我在那里发了六天，发完之后约我去的同修就回城里了。我周围没有能配合出去讲真相的同修， 我想即使我一个人我也不能等靠，那就自己下乡救人吧。于是我就带着各种真相资料去了我们镇的南面农村发。以前我在这边发资料时落下的一个村子。我顺路往里骑，都是土路，凹凸不平。到这儿一看，路是顺着山往南拐，骑了一段板路，顺着板路来到了这个村子。进了胡同，我一手扶车把，一手发真相资料。门口没人的住户，我就把真相资料抛到院子里，有人就面对面的给，有的街上有大人在聊天，小孩在玩耍，我就下车，把车停在路边，发真相资料，同时讲真相。叫一声大姐你好，送你一本救命的宝书，是躲瘟疫保平安的书。有的人接过真相资料，当时就蹲在地上看。我还说看完别扔，传给亲朋好友。之后问他们听说过三退吗，他们说没有啊，没听过。我就给他们真相资料讲真相，他们都挺认真的听我讲，基本都能接受。大人都做三退，小孩退出少先队。院子里若有人看到我会问我是干啥的，我就说大瘟疫来了，我是来送救命的书的。他们急忙出来接真相资料。我问他们戴过红领巾吗，他们说戴过。我又问是团员吗，他们说不是。我就劝他们从内心退出中共邪党附属组织，躲瘟疫保平安。有时我会进到院子里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，村民一般都用真名退出。发完那条街，我就转到后边那条路，边骑边发。遇到一位中年男村民，得知他站在家门口是为了等我。我给了他一本真相资料，问他上学的时候带没带过红领巾，他说没带过。我说那你就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躲过瘟疫保平安。他说谢谢。我顺路去了东边，碰到了有两个男村民正在门口坐着聊天。我发完里边的几户人家就回来给他们俩讲真相。我说上小学的时候你们带没带过红领巾，他们说没带过。我说那你们就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神好，能躲过瘟疫平安度过劫难。这时过来一个村民说，姐妹我看你还是快点发，发完快走吧，疫情期间政府经常派人下来排查，如果碰见了让他们弄进去划不来。我说谢谢大哥，你们都是有福分的，把小册子互相传看看，明真相保平安。这天我出去发了四个村子，劝退13人。我一个人下乡发了四天的真相资料，有两天是在偏僻的山区。有村民接过真相资料会说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，是特意给我们送来的。我说这是缘分，告诉家人亲朋好友都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躲过瘟疫保平安。随后我又送了真相护身符，他们都乐呵呵地说谢谢。四，配合中修自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，错过了这段时间呐，就错过了一切。历史不会重来了啊，宇宙的历史，三界的历史，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，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，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，就在等着这几年。我和同修骑着一辆小小的摩托车跑遍了我们市的东西南北，我们两个一一当时共发放了20000多份的真相资料，而且是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发的，连我自己也不敢想象我俩能发这么多这么快。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？我的体会是，我们是用正念做事，才会有这种相应的。在头两次下乡时，我来回骑了200-300里的路，回家还要做资料，非常的忙碌，真是很累很辛苦。之后面对的都是100里以上的路途，当我突破人的观念后，我就不觉得累和苦了。一次同修必问我，姐你累不累呀，我笑着回答不累，我不是宇宙金刚吗，怎么会累呢？ 同修就是一面镜子，也照到了我诸多的不足。跟我配合的两位同修，同修 A 是个慢性子，不爱说话，做事稳。同修 B 是个急性子，动作快，做事麻利，发资料要比 A 快很多。但是同修 B 比较强势，好急躁，爱发火。当跟同修 B 配合了几次之后，再跟同修 A 配合时，就有点嫌他慢了。一次跟他交流，要他如何快点发资料时，他解释了两遍，我说话的态度就不好，语气重了，还说他，你别犟了。但是我马上发现自己不对了，对同修不善。我看自己在与同修配合的过程中，同修暴露出的人心和不足，不也正是我的不足吗？我不也有这些人心吗？修炼不是做事，是在做事中修炼，去人心。这些人心的根子就是自我。如果不修取这些人心，那不就是在证实自我吗？我应该看同修的长处，同修表现出的人心就是让我向内找，向内修，达到纯净无私。尽管我和同修有过人心的碰撞，但我们之间还是配合得很默契。每次下乡发放真相资料，都能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我愿与同修相互配合，默默地相互补充，圆融整体，承担起当地救人的担子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，针对中共清零迫害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9日。2020年7月的一天，有两个警察闯入我家，名义上是来看看我，实则又是让我来签字，放弃信仰法轮功。他们拿出了一张表，上面有我的复印照，问我有几个小孩，都在哪里上班，都有什么活动。我看他们来者不善，就叫他们坐下，准备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不坐，非要到我卧室看看。看到我经常看的两本书，翻了一下说，这本书只转法轮，给你留着，这本新经文我们拿走。我不让，他们不吭声，顺手还拿了几个护身符。出门时对我说，你是重点，以后我们还会来的。在2020年10月份的一天，我外出后回家，小女儿告诉我，他们又来了，把你的东西都搜走了。我一看，桌子上抽屉里的书和资料都没了，就连收音机里的两个卡也被抠走了。小女儿把他们当时收书时的照片给我看，我心里很难受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，把我们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良不当回事，我们太被动了。我想警察来行恶正是曝光他的时候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我应该去派出所给他们讲真相，把书请回来。我们是正的，他们是邪的，我们和他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星期一早上，我发好正念后，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派出所的值班大厅。当时的值班人是个年纪较大的某科长，他问我有什么事，我说上个星期五警察 A 和 B 到我家，拿走了我的书、笔记本等资料，我有意让你们看了两天，想必你们也看得差不多了，我今天是来把书请回去的。坐在一边看电脑的警察 B 对我说，书和资料都上交了，你拿不回去的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收我的书和资料，你们不知道这是在违法吗？值班的某科长对我说，你还真有点胆量，别人躲还来不及，你还敢来要书？我严肃地对他们说，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，对去病健身有奇效。我以前有许多病都练好了，而且有好多癌症病人都练好了，你们都可以抽时间去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 这时另外一人，估计是所长，瞅了我一眼说，法轮功是某教，你还敢在这里说这些？我说，请你拿出法轮功是某教的证据来。他不吱声。我又说，请你们在手机上查阅一下2000年公通字第39号文件，中央办公厅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14种邪教中有没有法轮功。没有，法轮功是某教是江泽民接待记者时随口说的一句污蔑法轮功的话，还伪造了一个自焚伪案来栽赃法轮功。跟江泽民跑的人大多都遭到了惩罚，就说近的，你们610主任不也遭恶报死了吗？某科长说，他那么年轻怎么死了呢？我说，我们地区所有练法轮功的学员中，年轻的几乎都被他判刑劳教了，有的被送洗脑班、看守所、拘留所迫害，多少人被迫害得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而且你们某公安科长某某某不也是迫害法轮功而遭报的吗？某科长说，你们可以去告他呀。我说，江泽民在2015年就被20多万人控告了，而且海外有30多个国家控告了他，这不是事实吗？这时警察 A 也来了。我说，你也查查2011年3月1日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，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，明确地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。这不说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参与迫害是非法的吗？警察 A 拿出手机翻阅。我继续说，大法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，常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生命都得在未来承担他所做的一切，这是绝对的真理，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他们都没有吱声，只是听我在讲。这时警察 A 被叫去开会，我原单位的公安科的某干事也来了，劝我回去。这次讲真相的效果虽然不太理想，书也没请回，可我觉得对他们今后再听真相得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，同时对他们的震慑也很大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，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，一定的。这次清零迫害表面上看是坏事，其实是大法弟子给不明真相的人讲清真相的机会，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地去跟他们讲清真相，正念正行，一切听师父安排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出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疫情凶猛，救人不停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9日。我们几位老年同修一同学法，结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已有几年了。去年中国新年，中共病毒爆发，波及全国，我们这儿也封城、封路、封小区、封各楼门，我居住的小巷一头堵死，只一头出入，出入口有执勤警察、公安、社区人员，八九人把守，出入凭证并限制次数，给我们救人造成困难。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，如何抓紧时间，在此最危险的历史关头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才是师父所要的。疫情爆发，我们救人的脚步不能停下。一，只要是为救人，师尊就帮弟子。我和往常一样，包里装上真相资料、护身符，大大方方走到巷口，执勤人员要看出入证，我拿出来晃了一下， 就出去了。一连三天都这样。第四天，社区负责管我这幢楼的人见我又要出去，就大声说，你天天出去，今天你要出去就别回来。这人我给他讲过真相，他也退了党，我不想与他强辩，就没出去，在家学法。我想不能这样让他们限制我的出行，怎么办？这时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打入我脑中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真正修炼的时候，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，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，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。对呀，使用功能。我对着师父法相求师尊加持，使用隐身术让他们看不见我。早上我背着包，心无杂念地走到离岗位不远处，见岗上站着七八个警察，还有社区人员。当我走到岗前时，那些警察像接到命令一样，全部转身，围成一圈，低着头像在听训话。那位社区人员拿着喷壶背对我，向地上洒消毒水。我像到了无人之地，不慌不忙走了出去。我从心里谢谢师父慈悲保护。我每次出门都发正念，并请师尊加持。一次，我走到离岗八九米远处，看到好几个警察在查岗，我求师父帮我。突然，他们迅速向大马路走去，三位社区人员也快步进了屋内取暖。此时岗上无人，我又一次健步走出。弟子有救人的心，师尊就帮，什么都能为你做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以后我进出再也没人问我，执勤警察见到我摆摆手示意让我出去。和我一直结伴讲真相的76岁的同修 A 突破家人阻拦，和我天天出去救人。疫情期间街上行人很少，人人都戴着口罩，而且戒备心很重，看到我们向他们走去，马上加快步伐绕开我们，一天讲不了几人。发真相资料，各楼口路口有人把守，出入要证，进不了楼。我们就把疫情周刊、明慧周报等明慧期刊、翻墙软件等真相资料放在塑料袋里，挂在停在路边的轿车门把上，放在挡风玻璃上，塞在摩托车的护手套里，送外卖的箱子里，送快递的车厢里，停车场的翻斗车、铲车、货运车车门上，开窗的就放在驾驶室内。一天我俩在科技街发资料，被在耗材店蹲坑的便衣发现了，他跑出来喊是法轮功，并举着相机给我俩拍照。我俩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念，让他照不上我们，迅速地头也不回向不远的车站走去。刚到站车就来了，上车后我看见这人双手抱着相机一动不动站在那里，我们平安走脱，又一次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时时看护我们，见证了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所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二，集体学法组的同修救人不辍。疫情爆发，各地封路封小区，封不住我们集体学法的渴求。大组学法日，我带上宝书去封闭很严小区的同修家去学法。走到大门口，执勤人员问，阿姨你去找谁？我说回家。他说，那你早上登记的消掉。我说麻烦你帮我消掉。到了同修家，同修很高兴又惊讶地问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出去买饼，他们要看证要登记，限我半小时。后来又来了一位同修，他还在楼里发了资料。 这样我们每周一次的大组学法没有中断。我们每周两次的小组学法，同修们也陆续突破了家庭关，来参加集体学法。同修们来时发正念，并智慧地通过检查，通过学法交流，同修们感到救人的紧迫，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80岁的同修毕走多远的路都不觉累，救人也多。他说要珍惜每一次救人的机缘。见人，他先亲切地打招呼，赞誉对方一番，柔声细语告诉对方真相。三退后，很多人说谢谢。他告诉有缘人，谢我们大法师父。遇到不听真相或发火的，说邪党谎言宣传之词的，同修心平气和地说，我为你好，你一时不理解，也不要发火，伤了身体。我说时可能语气不善，惹你发火，向你道歉。那人的脸色由阴变晴，不再言语。同修的善也许给了他再听真相的机会。76岁的同修 A， 从疫情爆发不几天，就说服家人走出来救人，见到环卫工人，向他说声辛苦了，向久别的亲人嘘寒问暖，顺理成章地讲真相，做了三退。遇到有缘人，听口音认老乡，一下子拉近了距离。同修 A 那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就是真相，救人效果好。更可贵的是，同修单纯善良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师父要什么他就做什么。2012年从黑窝出来不久，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平稳走到今天。66岁的同修 C 讲真相的特点是耐心认真，每遇到有缘人像见到了老熟人，话题很多，谈健康，谈生活，谈社会现象，自然切入主题，做了三退。一次在一鞋店，我和另一同修给两位店员讲三退，他俩只关注生意，不愿听我俩讲。可同修 C 在试鞋中和这两位店员攀谈，谈与他俩生命有关的三退。我们在店外等了他许久，同修 C 出来说他俩都做了三退。我们四人分两人一组结伴，在本市各大超市、早市菜市场、大街小巷、瓜果蔬菜市场、河边、公园等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精进实修，不负失望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跪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治邪救众生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8日。1997年，我因重病缠身，在沈婆的引导下，抱着治病的想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久病卧床的我，20天就获得了康复，我们全家人喜出望外。丈夫逢人就说，法轮功是神功，给我家等死的人救活了。因此法轮大法在我所在村传开了。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，李洪志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真不知道咋感谢师父啊。我看师父的照片，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都是倍感亲切。然而1999年，江魔头为了一己之私，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疯狂抹黑法轮大法。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谎言宣传，面对警察和基层官员的红色恐怖威胁，我和同修们没有倒下，一直互相配合证实大法， 为师父说公道话。2002年开始，城里同修供应我们真相资料，我就和身边一名老年同修经常结伴，在夜晚去外村挨家逐户发放。一天晚上，我俩去我娘家所在村发传单，一条街没发完，就发现有一个人跟踪我们，我们发正念定住他，走到河沿旁边，那人站在了那里。我们接着又发了一条街，发完我们就走小路去了另一个村子。我们刚走出一里远，就发现探照灯在我娘家村里村外到处晃，可能是那个跟踪我们的人报了警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脱险了。我俩把剩下的传单在第二个村子继续发放完后，顺利回家。2005年，我被非法劳教，因为我不转化，狱警指使一群包家变着法的折磨我，围攻、嘲笑、挖苦、谩骂，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人间地狱、坐牢的滋味。一次，劳教所来了一个假气功师做报告，我不去参加，队长指派两个包家给我拽到了会场，队长怕我跑，让包家看着我，他在旁边面目十分狰狞，也看着我。我发正念灭他背后的邪恶，灭整个会场另外空间的邪恶。渐渐他平静了下来，我知道自己的正念起到了作用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天天发正念，铲除操控队长行恶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三个多月后的一天，我通过天幕看到了一条青蛇死掉了，它趴在我们监视的窗台上，而且变成了一条干蛇。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，队长背后的魔被正神灭掉了。队长果然变了，他对大家的态度变得平和了，也有了乐模样。一次他对我说，他有心脏病，经常吃药，问我他不吃药行不行。我告诉他，你不吃药不行。他说他吃够了。我说那你也得吃。半年后，我给队长写了一封真相信，告诉他善待法轮功学员，功德无量，给自己选择光明和未来。他看完信后，见到我总是满面春风。我问他，队长你咋这么高兴啊？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，我都是装出来的。他指着身上的警服对我说，我就不愿意穿这身工作服。年终会上，队长对大家说，今年咱们分队在大队是倒数第一，转化率最低，大队长老埋怨我向着你们，特别是埋怨我护着他。他指的是我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大家在这里都不容易，我能给大家点自由，大家就宽松点。我能和大家认识一场，这是我们的缘分，大家心情好点，我看着高兴。大队长对我有看法，有意见，我不在乎。再过两年，我也退休回家了。两年后，大家也全都回家了。直到我获释前，队长一直善待大家，一直暗中保护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，我真为他这个生命得救而欣慰。在黑窝里，身至充满邪恶的场中，我天天背法发正念，每当邪悟者逼迫同修转化时，我就和师父说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给弟子智慧和力量，用神通解体邪恶，不允许被邪魔烂鬼利用的恶人对您的弟子犯罪。然后我就默念口诀发正念，每次我使用神通几分钟后，恶人就恶不起来了。大队长非常邪恶，他上班后经常发疯，眼睛冒着凶光，进走廊对着各个监视一边走一边嗷嗷大叫。大队长每次大叫，我首先请师父加持我的神通，帮助弟子解体控制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共产邪灵、黑手烂鬼，让其全灭，然后开始发正念，灭掉大队长背后的一切邪恶，不许他对蒙冤受难的好人行恶。接下来一遍接一遍地念口诀发正念， 他恶行不停，我正念不止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发出的强大正念震慑了邪恶。大队长每次都是绕过我们监视，有时几天也不见他的踪影。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中讲的。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面对邪物的人，开始我是恨铁不成钢，后来我悟到他们是可怜的生命。我写了一首诗《清莲》，让大家传着看，为的是起悟邪物者的正念，让他们早日醒悟。大家通过看这首诗，许多人都主动接近我，有人让我也给他写一份，几乎天天有人找我要诗。许多人明白了转化是错的，其中有一个很邪的人，他会画画。一天他画了一张三个恶警抓大法弟子场面的画让我看，我明白了，他也清醒了过来。又一天他送给我一张画，画的是两朵盛开的莲花，配有我写的《清莲》一诗。我瞧着图文并茂的画，我赞不绝口，夸他的画画得好，心里为他能回到大法中来而高兴。这张画传开后，大家都找他画，有的学员把这张画带回了家。从此整个分队里的气氛一片祥和，几个邪物的恶徒不敢再那么嚣张，收敛了许多。2008年中共两会期间，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梅骑自行车去15里远的两个大村子发真相资料。到了目的地，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了村头，每人背一大包资料进村，给家家户户发送。第一个村子发完后，我们来到了第二个村子，我们各自推着自行车挨门发送。到了中心街，该街是一条笔直的公路，路两旁是两条街。没在路北发，我在路南发。忽然我发现了不远处亮了车灯，不知是啥车在向我们驶来。片刻到了跟前，是一辆摩托车，车直奔梅而去。一个男子停车下来问梅，你是干啥的？梅才发现有人，回答说，过路的。我咳嗽了一声，意思是告诉梅我知道了。那人问梅，我是不是和他一块的？梅说，我是他嫂子。我走过去，一边发着正念，一边对那人说，他是我小姑子，我们姐俩在这过路，黑灯瞎火的，你拦他干啥？那人又问我，你俩是干啥的？我们是过路的。我接着谴责他说，你挺霸道，难道从你们村子过路都不行吗？他说，你们是哪的？我们是哪的和你有啥关系？你不告诉我，你们别走。你想干啥？我提高嗓门问他，黑灯瞎火的，你不让我们走，你啥意思？你想干啥？梅也反问他，你啥意思？我们的正念窒息了他背后的邪恶，他马上改变了态度，和气地对我们说，没啥意思，现在不是开两会吗？上头让我们巡逻，怕法轮功撒传单，我在执行任务抓法轮功。我说，原来你是村官在履行公务，那我们不介意。那人骑上摩托车走了，我们顺路拐到后街继续发，一直发完。第二天同修梅的一个邻居回娘家来了，他是那个大村子的人，他告诉梅说，昨天晚上有两个女法轮功在我们村发传单，被我们村治保主任碰上了，那俩人说是过路的，治保主任信了，放他们走了。今天一早，村里家家都接到了传单，治保主任可后悔了，说昨晚不该放那两个法轮功走。2010年，我们地区在省公安厅的统一策划下，几十名同修被骚扰，20名同修遭绑架。国宝大队长是第二次来抓我，他问我认识他吗？我说，怎么不认识？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， 这么多年你还没明白呢，你还糊涂呢。他没有回答，一下子低下了头。看得出他理解了我话的含义。我和几名同修被关进派出所，他几次乐呵呵地找我聊天，我始终正念对他，也不停地发正念除恶。三小时后，我和另外两名同修被释放，而且是派出所用车把我们一一送到家的。我曾经给国宝大队长写过真相信，劝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要为自己和家人负责，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大法弟子是好人，善待好人会得福报。我弟同修也一直在给他讲真相，后来他离开了公安局，去了另一个单位工作，再后来他终于明白真相，退了党。21年正法修炼以来，讲真相救度众生中，自己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。直到现在，我每次出去救人之前依然请师父加持，没有师父我什么也做不来呀。谢谢师父对我的慈悲保护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